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4日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财长称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了良好对话，川普总统要求五角大楼考虑减少驻韩美军方案，川普总统证实向燕兴付封口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五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了良好对话。不过，努钦在离开酒店准备进行第二天会谈时，没有提供进一步详情。与努钦的美国代表团会谈的是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刘鹤也是中国国家主席的首席经济顾问。据信，会谈涉及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不满的广泛内容，从技术转让到国家补贴技术开发等问题，尤其是半导体技术。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的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一些人将这次预定为2天的会谈视为积极的一步。美国和中国都试图避免爆发贸易战。分析人士说，几乎不可能在这次会谈中化解双方的分歧，但是如果决定进一步沟通，就将是一个令人欢迎的进展。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官员的谈判是争取公平贸易。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市场准入一直是美国其他在中国的投资者的一个主要关切。最近数周以来，美中争执愈加激烈，川普总统威胁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收关税，以惩罚川普当局所说的北京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国家对技术开发的补贴。包括财长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在内的美国经贸代表团已经就美中贸易问题与北京展开磋商。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取得双赢的成果，但有分析认为，此次会谈难以达成一项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贸政策的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周四证实，美国贸易代表团已经与北京就关税问题开启了会谈。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取得互利互惠的成果。
谈我们是欢迎的，但是这种谈必须是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谈判和磋商，那么它的结果应该是互利共赢的。
美方代表团包括7名高层官员，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经贸顾问纳瓦罗、库德洛、艾森斯塔特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有分析认为，上述这一团队中的每名成员都被认为在美中贸易争端的问题上怀有不同程度的鹰派强硬观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周二启程前往北京前说，他总是表达希望，但又不总是满怀希望。他说，这场磋商将是很大很大的挑战。代表中国主导这次会谈的官员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刘鹤今年早些时候曾访问华盛顿，就贸易问题与美方进行了会谈，但收效甚微。外界预期，尽管中国一系列短期举措可能使美国推迟实施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但此次磋商不太可能达成一项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贸政策的具有突破性的协议。双方的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于周五结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的贸易代表团抵达了中国，准备对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前夕。川普总统说，他跟习近平永远都会有良好关系。白宫也回应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 以及在非洲以激光对准美国军机的事件。同时，三名受到朝鲜拘留的美国人质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星期四呢，5月3号是美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并且开始进行美中贸易争端的谈判日子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美方派出的这个部长级的这个代表团也是阵容非常的浩大。那么这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看起来也是这个荆棘重重，因为双方都各自互不让步，包括美国方面想要以关税技术高关税来让中国让步，不过中国则是表示说呢他会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么就在这个谈判的前夕呢，星期三的晚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了，他在这个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很棒的财经团队已经在中国试图协商一个公平竞争的经贸经商环境，我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跟习主席见面，我们将会永远都会有很好很棒的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次这个美方的代表团呢阵容很浩大，多位的部长级的人士前往，那么也包括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说过，如果谈判没有办法谈出一个满意的结果，美方将会祭出高关税。那么对此呢，中国则是表示说呢将会反击，那么会针对美国的农业州，同时也是川普总统的选民来下重手。那么我们知道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则是不赞成使用关税作为手段，因为他认为这会伤害到美国的人民以及美国的消费者。因此呢，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谈判呢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世界关注之前的文经会以及接下来要来的川经会的同时，其实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在本周稍早也已经在武汉见过面了。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就是说美方是否有关切到习近平跟莫迪的会晤，那么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否关切，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要拉拢印度来这个制衡中国的。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呢，美国乐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同时呢，美国跟中国以及印度两国同时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过去一个月来呢，中国在南中国海上，也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独臂礁以及美济礁上面呢，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还有地对空的导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多年来在这个南中国海上有许多的军事的部署的计划，但是这是第一次，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南中国海上部署了导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非洲的国家吉布提呢，也传出来说这个美国的飞行员因为从中国基地发出来的激光而受到了眼睛的伤害。那么这个美方就目前是说呢，已经跟中国方面提出了交涉。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我们已经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担忧，这将会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我们当然会随时告诉你们消息。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说这个金正恩朝鲜的这个政权呢将要释放三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呢，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也做出回应。不过在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先发文了，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众所周知，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从朝鲜的劳改营获得释放，但是都不成功，大家静候最新的发展。虽然川普总统说是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受到释放，不过这三名人质呢，其实有两名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被抓走的。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我们无法确认任何这些当下有关他们要被释放的报道的真实性。如果朝鲜会在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会面之前释放这三个美国人，我们当然会将此视为一个善意的举动。
是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川普总统现在也非常期待是跟金正恩见面。那么之前有传出多个不同的地点，包括新加坡跟蒙古，不过川普总统之后也表达了他 觉得如果在板门店来见金正恩的话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所以到底这是什么时候川金会举办，而且呢将会在什么地方，也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财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美国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此次谈判意在缓解近来不断加剧的美中贸易争端，避免触发一场两大经济体间的全面贸易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是跌到了三月一号以来的最低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汇率下跌是当然是引发了这个分析有很多的揣测了。这个汇率问题是美中贸易当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现在目前啊，这个汇率仍然还是个大问题吗？
近来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看这个汇率好像没有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焦点，没有争端的这个焦点，是因为这个人民币呢，应该是在近两年来，据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汇率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就是汇率呢，实际上在今年前一段时间，这个财政部向这国会递交的这个半年期的这个贸易伙伴国的这个汇率政策报告里边，中国也没有被列为这个货币的操纵国，没有被贴上这个标签。就川普总统以前在这个竞选期间也多次的承诺说，我进入白宫第一天就会给中国贴上这个标签，但是没有贴上的标签，就是按照财政部现有的既有的这样一个三个准则来说呢，人民币是没有完全符合这个标准，所以就没有扣上这个帽子。那么今天这人民币突然一下降了大概0.45%的样子，我不知道最终的是这是多少啊，我看到是应该是就现在这个降到6.3670的3月1号以来的最低这样一个水平。有的分析师认为说的是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也是想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要是美中贸易争端再进一步的激化的话呢，是不是可能这个事情呢将来我手里还有这样一个汇率武器可以用。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会不会汇率问题进一步的再浮现出来。
除了这个汇率问题，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呢是多次批评中国的这个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啊，导致这个美中贸易这样的巨额的这样的一个逆差，还有这个美国的就业机会的这个流失。所以说呢，这贸易不平衡呢，在也是一个持续性的导致美中贸易纠纷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在这次的美中磋商当中显然是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吧。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财长还有这个商务部长还有这个贸易代表这三位呢，就是这个川普政府里边的经贸高官了，他们在行前都提到了，说的是我们去就是要跟中国说把这个美中的贸易赤字要缩减，要减少。那么在此之前呢川普政府也就白宫方面要求中国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不平衡，贸易赤字，就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么具体怎么说，那美方也没有说。那么中国呢，据说这个有报道说中国方面提出了两个不愿意谈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1000亿美元。那么中国也应该也是中国一向在说的是这个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不是由中国一方造成的，而是这个要全面看问题。但是美方呢，尤其是总统还有这个他的这个顾问啊，贸易代表啊，还有这个商务部长，没有说顾问啊，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导致这样的巨额的贸易逆差。比如说像这个政府给出口企业的一个补贴啊，还有倾销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在这次争端期间，我们看到商务部也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这样的案例出来，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这次呢，这一定是一个就是要集中要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看怎么样去能不能达成一样的一些这个一致性的东西，或者是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来双方都能够退一步，不至于让这个问题激化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减少驻韩国军队人数的可行方案。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川普总统要求五角大楼准备减少23000驻韩美军人数的可选方案。报道说，减少驻韩美军不是为了在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谈中增添筹码。川普总统早就提出减少驻韩国的美军，他还说，如果保留美军驻军，韩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韩国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朝鲜半岛上的美国驻军与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都无关，即使南北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军队也仍然应该继续驻扎。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峰会的准备工作进行之际，活动人士和学者呼吁川普总统不要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牺牲人权。一位婴儿时期母亲被朝鲜绑架的日本公民说，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和平的威胁，例如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但是千万不能忘记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因为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日本说有17名日本公民被朝鲜绑架，还有大约800例案件，不能排除朝鲜绑架的可能。在日本，朝鲜绑架日本公民是一个敏感和重要的政治议题。朝鲜还关押着3名美国公民，川普行政当局说这3人可能很快获得释放。美国总统川普证实，在2016年大选前不久，向成人电影女演员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130,000的封口费，但是他说没有动用竞选资金。丹尼尔斯声称10年前曾与川普有过艳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他的律师迈克尔·科恩向那位艳星付了钱，不让他再提2006年曾与川普有一夜情的说法。当时川普的妻子几个月前刚生了儿子，川普说他通过按月付款的方式把钱还给了科恩。川普说和39岁的丹尼尔斯达成保密协议在名人中很常见，这份协议将在仲裁案中用来向丹尼尔斯索赔。丹尼尔斯接受媒体的详细采访，谈到他据称与川普发生的一夜情。他声称由于川普从来没有签字，这份保密协议是无效的。川普的律师之一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星期三向福克斯新闻台透露，川普向科恩偿还了封口费。星期四，朱利亚尼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上个月有记者问川普他是否知道科恩向丹尼尔斯付了钱，川普回答说不知道。星期四，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在上岗途中被记者问到总统说法前后不一的问题，他回答说，
我觉得可以公平地说，诉讼还在继续进行，对此了解最多的总统律师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昨晚和金晨说的都很详细，总统今天早晨多次发推，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川普说这笔钱是私人协议的一部分，与丹尼尔斯有关的开支没有作为竞选捐款申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各地的一些记者因为工作而面临逮捕、恐吓甚至死亡。虽然全球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国家名单基本没变，但以前对记者比较友好的地区也有敌视媒体的情况出现。权力组织认为，国际新闻自由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受到更大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的报道。
当记者赶到现场报道喀布尔本周爆炸事件时，一名伪装成媒体成员的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手引爆炸弹，炸死9名新闻从业者。这是对记者在冲突地区面临的危险的一个鲜明的提醒。战争国家仍是媒体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对今日的新闻自由来说，战争远不是唯一的威胁。 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上周发布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媒体面对更大敌意，而且不仅是在威权统治下的地方。例如，美国的新闻自由排名今年被降低到第45位。记者无国界组织称，川普总统是抨击媒体狂，他称记者是人民的敌人。该组织表示，去年美国对记者的逮捕和暴力上升。
我们确实看到总统对记者的口头暴力与身体暴力之间有关联，但我们也看到这些言论对全世界新闻自由的影响。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他认为川普行政当局是数十年来渠道最开放的美国政府，批评川普压制媒体是很荒谬的。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报道，去年因工作而被监禁的记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土耳其、中国和埃及当局打压记者的情况最严重。欧洲被评为最尊重新闻自由的地区，然而那里的两名记者去年因工作被枪杀。在印度，据记者无国界说，印度总理莫迪据说雇人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批评政府的记者。女记者高丽·兰克什因批评印度教右翼极端主义而被刺杀。在邻国巴基斯坦，记者和活动人士担心被捕或强迫失踪。记者无国界组织说，巴基斯坦强大的军事机构经常禁止媒体报道某些问题。记者们说，如果剥夺媒体质疑当权者的权利，所有其他权利都有风险。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本支柱，也是一个需要发展也想要发展的社会的基础支柱。
据自由之家称，全球新闻自由已被削弱到13年来的最低点，全球只有 13% 的人口拥有真正自由的媒体。美国之音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最近有十位记者在阿富汗4月30日的恐怖袭击中遇害。这一事件突出了记者在世界某些地区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的新闻自由比以往更加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在战乱和暴力面前，在政府的种种压力之下，许多记者不惜一切代价尽忠职守。对米洛斯拉瓦·康卡茨来说，她的丈夫和同行在乌克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He was murdered by government police because we were covering a lot of corruption.
他被政府警察杀害，因为我们在乌克兰报道了很多腐败行为，显然总统和政府不喜欢。有一天他失踪了，两个月后我们发现他被政府警察杀害了。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被削弱。在过去4个月里，有24名记者遇害，其中包括周一在喀布尔遇害的9名记者。他们死于针对记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The dangers have significantly escalated, and we have apart from this.
危险显著升级了。除了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这起阿富汗历史上针对记者的最血腥的暴力事件以外，阿富汗各地的记者普遍受到威胁。
You know, levels of threats against journalists all over the country.
对记者的袭击不仅是谋杀。在缅甸，路透社的两名记者于12月12日被捕，据报他们被警方陷害，在报道缅甸军队在若开邦野蛮军事行动时被逮捕。去年8月以来，缅甸军方的暴行迫使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
在过去2年里，世界各地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实际上增加了。根据我们最近的监狱普查，去年至少有262名记者被投入监狱。我们知道，当局把新闻报道与推动恐怖主义、报道当局不喜欢的问题等所谓的反政府指控等同起来。
记者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格莱特·范·萨斯特伦采访时说，虐待媒体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on't like free media.
有很多人不喜欢自由媒体，比如说军方，再比如说宗教领袖，还有政府官员。
去年，我们的摄影记者在现场报道抗议活动时被抓走，关进监狱。一名军人企图把催泪弹塞进我们一位记者的嘴里，当时是实况报道。
阿富汗的纳吉布·谢里夫说，他和那个地区的其他记者是不会被吓到的。
这不会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将继续追求，持续在这个行业工作，因为他们坚信媒体的作用。
即使遇到危险，记者们仍然会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报道世界上最黑暗之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系统受到专制国家的滥用。以中国为例，当局不仅利用红通打击海外意见人士，也让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受到株连。最近这种担忧蔓延到美国的政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跨党派的七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司法部长塞申斯，询问司法部是否就相关指称进行调查，包括中国官员或其代理人骚扰虐待红通人员家属，以及一些居住在美国的人是否迫于压力返回中国。议员们说，就算是合理发出的红色通告，也不能作为对家属的连坐处罚理由。信函还提及，国际刑警组织现任主席孟宏伟能否保持该组织中立性引发质疑，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流亡美国的资深民主运动人士魏金生对美国参议员的举动表示欢迎。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被中共控制已经很多年了，而且现在他的主席都选成了中共的，而且中共给了大笔的钱，所以这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工具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中国的司法可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就渗透进入了美国，那么美国的司法部长必须对这个做出调查。
魏金生告诉美国之音，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关注源于2006年他的一次个人经历。当时他受邀赴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在瑞士边境，他和助手被两名警察扣了下来，他们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当翻出联合国大会的入场证时，两名瑞士警察有点发懵。
他们俩用法语互相交谈，他们不知道我的那个助手是在巴黎长大的，他法语非常好，他看着这个中国人，他以为他只会讲英语呢。一个警察说，哎呀，说这个好像不是恐怖分子啊。那另外一个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给我们的通知，我们还是把他们扣下来吧。
那是魏金生第一次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尽管后来二人被顺利放行，但从那以后，这个有着190个成员国、仅次于联合国的全球第二大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进入他的视野。
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中国人都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找麻烦。你包括那个新疆的、西藏的这些朋友，包括咱们汉族这些异议人士，包括很多异议人士出来以后，包括很多受中共政治迫害的人士出来以后，就因为红色通告上面有他们的名字，那么他在美国行动都受到困难，包括办身份也有困难，包括那个是不是可能还会被警察给抓到监狱里去。
纽约律师叶宁曾经代理过多起红通人员案件，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形式化是中国当局的惯用手段。
我的一位客户是曾经是他的家人啊，是曾经在中共党内占据显赫地位的。那么他就是说中国政府就给他发出了红通，就是但是里昂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公告这个事情，但是呢，美国政府在就是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文件当中呢，确认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红通的这个事实，但这显然是个政治性的案件，这个是一种对他本人和对他的家人，显然是中共党内斗争、这个党内清洗的这样的受害者。
他所说的这位客户正是逃往美国的中国商人令完成，他的哥哥令计划在仕途巅峰时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锦涛的私人秘书。令计划于2015年落马，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 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分部发布了百人红色通缉令，现居美国的浙江商人邱耿敏赫然在列。在早些时候的一次采访中，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的压力不是一般大，是太大了，而我家属的压力比我更大，大多了。按他的话说，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天到晚就像惊弓之鸟。吕贝卡·沙弗尔是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公平审判的高级法律和政策顾问。这个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受刑事指控的人的基本权利，推进国际刑警组织改革。他说
And part of the problem with this is not only the fear and the danger that exiles find.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的问题之一，不仅仅是让流亡者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之中，也让所有190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成为这种骚扰的共犯。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发布系统仍然是黑箱作业。人权观察中文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将其称之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组织。人权观察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说，外界无从知道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应中国要求发出过多少红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为许多通告只有国内执法机关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这其中也包括人权活动家魏京生。
那么他不公开名单，大家就并不知道这个谁在上面了，对不对？那么对大家来说，这是更加恐怖的一件事。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中共的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外延，它是延伸到了西方国家。
这个外延还在继续扩大。理查森说，中国的手已经伸向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理查森团队花了1年多的时间来记录中国官员和外交人员如何骚扰联合国人权专家，让他们不要写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他说，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人权，但现在他自己已经四面楚歌。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年的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要求政治局委员重温共产党宣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要念好真经才不会贻误大事。此外，习近平访问了即将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北京大学，而中国央视更推出由中宣部制作的马克思是对的谈话节目。中共高调庆祝马克思的目的何在？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习近平想用马克思的古老教义解决中国当代问题，可行吗？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和中国民间学者王康来讨论一系列的问题。明天中共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马克思200年诞辰的大会，据说习近平还会在那里发表重要的讲话。中共为什么要如此高调的纪念马克思呢？张博树说，习近平用马克思主义做新集权主义的盾牌。他说，
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应该讲什么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这些年盛嚣尘上，是吧，一直在发展，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招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我不知道一会儿你是不是记得，是吧，王康兄应该记得啊，就是在1983年，这个当时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曾经举行过一场大会，那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但是那个会上的话呢，当时的主旨报告是由周扬先生讲的，这个讲这个要重视马克思主义领导主义，这个要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当时的话呢，是因为是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所以那次大会的话呢，实际上是要借助青年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它整个的意向是进步性的。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的话呢，周永祥先生后来被邓小平啊、被胡乔木啊这些人批评，是吧？这个违心的做了检讨，那是当时了，是吧？这个30多年前的事情。那今天啊，刚才我说到了啊，今天是习近平的这个新极权主义正在发展，是吧？这样一个时机，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来召开这个马克思的诞辰200周年的大会，是吧？那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更多的应该是被用于论证这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习近平这些年来他的这个左倾啊、倒退这样一种趋向的合理性。我想，总的来说，他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安排他明天的讲话。
张伯树还提到，习近平与世界间的三个新：新极权主义、新冷战、新丛林时代。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把这个今天的习近平和今天的这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用三个新来表征。第一个嘛，就是他在国内搞的是新极权主义，这个不同于当年毛泽东的动员式的极权主义。第二个的话呢，他现在在国际上和美国之间的较量实际上带有新冷战的性质，但是这个新冷战呢又不同于啊，或者说不完全等同于上个世纪的那个传统的冷战，对吧？我之所以说它是新冷战，是基于今天的中国的政权性质，中国的党的意识形态，还有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之间仍然处在一种对立和冲突状态。那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这个新冷战，或者说是过去传统冷战的延续。但是呢，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就是今天中国在外交场合讲的语言，它不再使用过去世界革命那种东西，他反倒在讲什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如何如何，是吧？和美国的关系的话呢，他也不是说我要打倒地球反啊，他讲的是建设这个新型的中美关系，是吧？所谓不冲突不对抗啊，也就是说呢，他的外交语言和他自己的这个实际战略之间，这里边还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这是不同于传统冷战，是吧？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今天有这个新丛林的时代。啊，这个新丛林时代，这个和原来的这个传统的19世纪以前的那个丛林时代也有些不同啊。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复杂，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说。
共产主义的精髓到底在哪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哪里？中共为何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推崇马克思主义呢？王康是这样说的。
21世纪以来啊，西方的学术界对这个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啊，非常的关注。这个以前前东欧各国七国、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包括一部分的俄罗斯的专家也很关注。有一本重要的著述已经问世了，就是《共产主义黑皮书》，里面有一组数字，这组数字应该说是一点那么一夸大，大概是相当程度还减少了，就是共产主义17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那么我这个死于非命的人数大概是苏联3000万，起码3000万，中国6000万，起码6000万，朝鲜3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波罗的海10万，古巴20万，非洲150万等等，肯定超过1亿人口。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马克思本人要负什么责任呢？负一种非常重大的，就是理论思考运动的这个责任。马克思有句名言，说是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用在他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上面。共产党宣言的每个字都堆积着成千上万无辜者的头颅。历史表明，所有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国家，从苏联到中国和到柬埔寨，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杀戮，发生过严重的长时间的这个饥荒，带有普遍性，带有绝对性，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当然不能对20世纪以来的苏联、中国与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所有的这个苦难和罪行负有全部的责任，当然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他负有思想上的、意识形态上面的首要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到底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呢？王康说，习近平想重走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道路。他说，
毛泽东晚年啊，反复的他做了一声自白，他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共产主义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令人非常惊奇的一个也合乎历史逻辑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它激活了中国的已经被埋葬的秦始皇开创的东方大帝国的这么一个传统。东方大帝国居然借着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毛泽东的晚期，整个文化大革命，江青的出台等等哈，都是一种帝国的形态。那么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刚才博士说了哈，我们又可以看到一种红色帝国的这么一个身影。马克思在中国的我觉得都是最大的一个，当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就是他居然能够激活了重新让一种古老的已经基本被埋葬的东方的亚细亚的帝国传统能够重新复活，能够东山再起。现在如果用文学的语言来看的话，就是一种西方的十九世纪的激进的这么思潮，经过俄国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的改造，然后到了中国来，和中国传统的对邪恶的帝国传统合而为一，形成了毛泽东这个怪物，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东西，让中国付出了天文般数字的生命的代价，谁都知道，根本用不着再论证了。现在习近平重新的高调的来纪念这个马克思，不管他怎么样，那是极其的狂妄、极其的愚昧，也极其的危险的举动，就是重新走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道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播送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俄罗斯会更多涉足南中国海地区，并试图提高在东盟中的角色，并继续同越南保持密切关系。俄罗斯将把与中国相接壤的更多远东土地划拨给越南投资者。虽然俄越联合开采南中国海油气资源以及俄罗斯武装越南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作为一股独立力量，正获得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欢迎，而且在当地的活动日益得心应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
本届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期间，俄罗斯著名的官方智库几天前特别举办了会议，讨论俄罗斯如何提高在东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更多地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这次会议由俄罗斯总统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学院在莫斯科主办。会议的主办者认为，在西方制裁以及国际社会反俄罗斯声浪高涨的背景下，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等国却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为了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更应加强与东盟，尤其是与越南的关系。会议主办方还特别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曾邀请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这次东盟峰会，显示了东盟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在对俄立场上与西方世界和欧洲大陆截然不同。与会者在谈到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时，也提出了与中国有所不同的立场。位于莫斯科的官方智库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古杰夫在发言中说，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必须应该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应与东盟国家共同磋商，采取和平手段解决。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16年曾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了裁决。中国最近则在南中国海演习，同时举行了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展示军力。由于日本在越南的投资日益增多，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密切，而俄罗斯与日本也正在走近。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俄罗斯、日本、越南三方合作加强互动的概念。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越南不但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好朋友， 越南更率先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合作协议。越南应该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梁和跳板。目前越南在俄罗斯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在越南的投资，而且两国贸易额一直在不断增长。与会者还表示，俄罗斯应该更多地推动与越南的民间外交，让越南社会中有更多的人为俄罗斯发声。俄罗斯应该招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国家公派赴俄的越南留学生的配额数量目前已经大幅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900人。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最近表示，为了照顾满足越南投资者的需要，俄罗斯计划专门为越南投资者扩大滨海边疆区中的米哈伊洛夫超前经济发展区的范围。当地距离俄中边境不远，同时紧邻乌苏里斯克市，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双城子。俄罗斯在远东等地所设立的超前经济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滨海边疆区地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将向越南的一家大型奶制品公司提供当地22000公顷的土地，以便越南投资者饲养奶牛和建设牛奶加工厂等企业。负责投资的俄罗斯地方官员说，明年还将向越南投资人再追加提供28000公顷的土地。越南与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俄罗斯社会所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俄罗斯当地媒体都正面报道和评价越南投资以及官方向越南提供远东土地的举动，但中国商界在远东的许多活动时常被批评带有潜在的中国威胁，或是中国想吞并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最近撰文评价俄越关系时表示，作为一股对南中国海地区没有主权要求的第三方中立独立力量，俄罗斯重返南中国海地区受到了中国以外的该地区国家的欢迎，尤其是越南的欢迎。而俄罗斯成功地平行发展既同越南也同中国的关系的举动，使中国在当地的外交面临挑战。他说，俄罗斯与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特别是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学者认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并没有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带来任何红利，但俄罗斯不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的任何一方。撇开中国后，俄罗斯目前在该地区的活动反而更加得心应手。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而中国却有不同的想法。罗克申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根本就不希望有中间调停人，中国不承认，也不希望看见在当地出现第三股力量。中国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分别与不同的政治方采取双边谈判的做法解决纷争。今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长等政府高官纷纷访问了越南。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访越时称，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越南领导人三月末会晤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时也呼吁，俄罗斯应该更多地关注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裔作家廖一武本周在互联网上发文，讲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近况，并公布了一段据称是他与刘霞的电话录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廖一武在文中写道，刘霞对他说，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晓波已走了，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死比活容易，以死抗争对于我最简单不过。廖一武写道，刘霞在电话里哭喊着说，我惹急了就死在这儿，死了拉倒。廖一武称，由于刘霞泣不成声，他与刘霞的通话无法进行下去。廖一武在文中称，国保警察们多次许愿保证让他出国治疗深度忧郁症，但此后先是吩咐等到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 接下来是吩咐等到今年三月的人大政协两会闭幕之后。美国之音多次尝试联系廖义武，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旅美人权捍卫者滕彪说，刘霞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他说，
现在就是刘晓波去世之后还是继续对刘霞进行严密的看管，那这就是毫无道理，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也违背最基本的这个人道主义。
滕彪说，他担忧如果刘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刘霞可能做出让人不想看到的决定。他提出，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民主大国，能够持续关注刘霞的情况并施加压力，或许可以帮助解决刘霞的困境。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曾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在推特上写道，从2011年8月到现在，我曾遇30次到他家楼下，有几次和他有过交流。当他说自己恐惧和崩溃时，我最大的担忧就是他从自家南面或北面的阳台跳下来。在一阵哭声后，录音中可以隐约听到一个哽咽的声音，这个声音说，这是在逼着我做那些我做不到的事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知名经典情景剧《老友记》四月下旬在中国门户网站搜狐所属的搜狐视频被突然下架，令数百万中国年轻的《老友记》粉丝心碎。下架的原因据称是版权问题。这部美剧受到中国千禧一代青睐，主要因为剧中刻画的青年人非常可爱，同时还可以边看边学习英语绘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老友记下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引起反弹，比如新浪微博上老友记下架标签下的跟帖都是表达对这部美剧下架的惋惜心情。不少粉丝要求搜狐将老友记版权续期，还有的人甚至建议下载盗版老友记。上海这家以老友为主题的咖啡馆，从老板到雇员都是老友记的粉丝。郭玉锦是一位客服主管，他和他的朋友泰米菜边吃午餐边聊天，殿堂的壁挂电视正在播放老友记的录像，咖啡馆的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朋友的英文标签，咖啡馆成了老友记粉丝延续对这部美剧热爱的地方。
也算是一个经典，这个经典如果在国内不能这样通过就是买版权这样回来看的方式的话，我们觉得也确实是很可惜的。
郭玉锦表示，这部美剧是一个窗口，中国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去了解一些美国的文化。
所以我就当我从我朋友口中知道那个，我就说我一定要去，我整个上海的那个 trip 都是只要来这个地方。
咖啡馆的雇员黄正清说，现在顾客进到咖啡馆不仅是点餐，还要拍照等。
是区别的，就是他一进来的话，哇，这样叫一声，这样就能区别。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咖啡上有一些写字嘛，他会要求这样。还有区别的，就是他进来这里边的话，就是拍照，各种拍。
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名叫杜鑫，今年39岁，也是一位老友记的狂热粉丝。他称这部美剧是他的信仰。几年前他在上海开了这家咖啡馆，让粉丝有亲临剧中人物到中央咖啡馆聚会的感觉。杜鑫在北京和广州都有咖啡馆。老友记的剧情以生活在纽约曼哈顿的六个老朋友为中心，描述他们携手走过的10年风雨历程。全剧一共10季，236集，1994年9月22号到2004年5月6号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映。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手术。该法案虽然只涉及宾州，但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响，再次引发有关胎儿生命权和妇女选择权问题的激烈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宾州议会众议院4月16日以139票对56票的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对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未出生胎儿进行堕胎手术。该法案的提案者之一，宾州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克·图尔扎介绍了法案的主要内容。他说
：“It would be unlawful for an abortion provider, a doctor who does abortions, to do an abortion。”
该法案规定，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仅仅因为未出生胎儿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这一事实，就对其从事堕胎手术，这是违法行为。它和我们现有的一项法律条款相似，即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不能基于性别选择从事堕胎。
宾州维护生命联盟的立法主任玛利亚·加拉格强调说，保护包括患有唐氏综合症胎儿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符合美国宪法。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would prevent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宪法中没有任何一处阻止对唐氏综合症患者加以保护。很多案子的判决都要求保护残障人的权利。我们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得到维护。
这个得到共和与民主两党支持的法案目前已经交由宾州参议院审议，一旦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就将上至民主党籍州长汤姆·沃尔夫。据悉，沃尔夫很有可能将其否决。去年12月，他曾否决过一项禁止妊娠20周后堕胎的法案。目前全美3个州有和宾州类似的法律，俄亥俄州去年底也通过一项法案，并由该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但是一名联邦法官以该法律侵犯堕胎的宪法权利为由，暂时禁止这项法律实施。但是美国民权联盟宾州分部立法主任伊丽莎白·兰多持相反的看法。他说该法案构成违宪，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历史判决中都维护了在胎儿存活之前进行堕胎手术的合法性。他说
Three major cases have repeatedly upheld that there can be no legislation and no ability for the state to regulate or prohibit abortion prior to fetal viability。
在三大案件中，法庭一再判决说州政府不能通过立法对胎儿存活前的堕胎加以调控或禁止。孕妇妊娠到中期或后期，州政府可以因为各种原因对某些堕胎加以调控或禁止，但是在胎儿未成活之前，应该完全由孕妇自己决定是否堕胎。这个选择权掌握在孕妇及其医生的手中。
兰多所提的这3个案子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使堕胎在全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判决说，怀孕头3个月，孕妇和医生对堕胎有完全的自主权。之后3个月，各州可以实施限制，但不能禁止堕胎。怀孕的最后3个月，各州为保护胎儿生命可以制约甚至禁止堕胎，但如果医生诊断说母亲生产有生命危险，堕胎是允许的。据反堕胎人士提供的统计数据，在美国60%以上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未出生胎儿被堕掉。有些反堕胎人士甚至把对这些胎儿实施堕胎手术与臭名昭著的纳粹优生论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在草菅人命。他们指出，唐氏综合症患者同样有生存的权利，而且有能力对社会做出美好的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